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第26讲。一连三堂课，我们都听王老师谈到人。提到人，我们就会联想到人性、生命，以及我们生活环境中的一切。近来，我就时常反复的思想传道书里的话，提到最多的是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是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没有一样事情是新的。特别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说，凡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建造有时，拆毁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等等等等。上帝造万物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你想过自己还能够活多久吗？虽然上帝为我们安置了永生，但我们活着的岁月如何能成为美好呢？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让我们继续的学习听王老师谈人论。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这个课程已经进入第26讲了。我们在上讲是继续谈人论，今天是我们人论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这个人论这一讲里面，我们要继续把三元论的问题来做一个分析、讨论跟结论。三元论跟二元论有什么重要呢？本来这不是神学上很重要的题目，但是因为在中国教会一面倒，大部分都倒向这个三元论靠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来根据圣经做一个分析。三元论也有它的贡献，它不是毫无圣经根据，它也的确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愿你的灵跟魂跟身体得蒙保守，所以的确有魂灵灵魂身子有这样的说法，的确有，但是我们必须说实在不多，圣经的根据不够，这是上一次所讲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它有受异教的影响，其他宗教有三元论，其他宗教有这个否定轻视啊，敌对肉体的想法，这三元论里面也有这个味道。然后这个太强调三元论的结果呢，会让基督徒缺少文化使命。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把文化活动当作属魂的，属魂的那就不重视了，不重视那你就在文化界你不重视、不参与、不投入，那我就跟文化界就有疏离，你就失去了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举一个例子， 好像这主张三元论最有名的其实就是尼托生，他们早年出的书啊，他们都是灰皮色的皮，那么里面呢啊，就是这个整个印刷的方式都还跟旧的和合本圣经一样，那个旧的圣经标和合本里面标点是在旁边的，这个字是密密麻麻的，现在新标点的圣经是把标点放到句子里头去啊，看起来比较舒服，而且圣经里面有一些诗歌，诗歌就照诗歌的格式一行一行分开排列啊，就马上读起来会比较容易了解。他们早期的书完全都没有任何的美术编排啊，他认为那些都不重要啊，只要里面的信息就好了，你那个排列都照圣经那个旧的圣经排列，好像这样比较属灵一样啊，但实际上你这样灰灰土土的，就只能让一些已经信的人啊比较会看，或者实在是渴慕的不得了了会来看啊。那有一些人他喜爱美术的，他看到一个，其实有一些人他因为看到一个书的封面设计的很好，他就情不自禁的，他就很渴望的去读它的内容。所以这个美也是上帝造的，为什么你不用呢？为什么把它当作属魂呢？就不重要呢？那你就失去了这方面的一个宝贵的工具跟恩赐了。所以这个太把灵魂体分成上中下啊，太为灵啊，只是高举灵的话，会有这个在文化上啊没有使命感，没有影响力，有这个副作用，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会过一个割裂的生活，来到教会很属灵，或者早上读经祷告的时候很属灵，但因为不重视这一个灵修或者教会以外的生活，所以那一方面又显得很奇怪，没有表现出神的尊贵荣耀来，没有表现出智慧圣洁啊，或者是在那里头应该有的灵巧来，所以过一个割裂的生活，只有属灵的才是肯定的，其他的就是否定或者轻视，那这种实在是有一种分裂在里头。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副作用呢？极端的三元论，我们不是说普通的三元论，有些人有三元论可是他不会太极端，那也都无所谓了，无伤大雅，但是有些人讲的实在是啊，讲的太细了，而且把它当绝对真理在传，这样会有什么效果？会有另外一个副作用跟反效果，就是会缺少人情味，因为他把人情给当作属魂的，他好像很属灵可是又还没有人情味，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举一个例子，王老师认识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原来也是在这个啊，在这样一个很强调三元论的这个机会所的圈子里面的同工，重要的优秀的年轻的同工，他后来渐渐看出其中有问题，就离开他们了。离开他们之后，当初大家是很亲密，一起打拼，天天热烈追求的同工，可是一旦离开，下一次在路上见面就当作仇敌一样对待，认为你不属于我们的，你就是属肉体的。哇，你看这么厉害，当初是亲密的同工，过几天因为有一些方面看见不一样，就被当作仇敌，当作这样来对待，这么没人情味，你怎么敢说人家想法跟你不一样就是仇敌呢？就是异端呢？这就是三元论的结果，中国教会有这方面有严重的副作用，我们要很小心，很属灵也应该很有人情味，因为人情味也是属灵的，合乎真理的人情都是美好的，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神的恩赐，我们应该肯定跟把握。接下来另外一个三元论的问题，或者是三元论的副作用，我们在上一讲快结束的时候时间有点仓促，没有清楚的交代，我们提到一个副作用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很强调三元论，而且你也做得不错的话，你果然你的灵修很好，团契生活教会生活很好，你果然能够控制你的思想情感意志，用灵来控制魂，然后又能够控制你的肉体，管制你肉体的情欲，你的控制得很好，叫身服我，服得服服帖帖的啊，你做得很好，你会产生什么结果？强调三元论的人当做得很好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属灵的骄傲， 他说我们这样才是真基督徒，我们这样才是真教会，那你们其他不在我们圈子里面的教会呢，啊，都是浪子的哥哥啊，我们这个是真正浪子回头，真正回家，你们是浪子的哥哥，你们没有真的体会到属灵的宝藏，我们呢，我们才是真属灵的，我们才是属灵人啊！他们所谓的属灵人，因为他们三年论讲的最厉害的一本书就叫做属灵人，是尼托生写的，尼托生是对中国教会有很伟大的贡献，可是他的属灵人就是三年论的一个始作俑者，他们就让许多追随的人自以为属灵人，那么就认为其他别的宗派的人就是不是属灵的人，是属公会的，他们才是属教会的，其他是属公会，犹太公会，罗马公会，没水准，浪子的哥哥，我们这个，我们才是真教会，我们才是属灵人，骄傲的不得了，否定其他的基督徒跟其他的宗派，请问这样属灵吗？骄傲其实就是不属灵了，属灵就一定不骄傲，否定别的基督徒，否定别的教会，已经违背了保罗给我们清楚的启示。神借着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意思就是要在别人身上看见一些优点，也要看见别人比我重要，看到别人的重要性，也看到别人的优点，结果你不但没有看见别人的优点，不但没有看见别人的重要性，还否定别人，他也是神的儿女，别人当中也有神重用的仆人，也有神深爱的儿女，你怎么敢否定他们呢？怎么敢这么骄傲呢？还自称属灵，这种属灵的骄傲极大的矛盾，属灵骄傲这个名词是不存在的，因为属灵一定不骄傲，骄傲一定不属灵，而他们中间的属灵人确实很骄傲，这是他三年论的一个副作用。另外一个副作用是什么？他们高唱三年论，而做不到的，做不到的话，就会很气馁。这个生活是很紧张的，因为他把它分成三灵魂体。所以今天如果起床啊，起得很早，灵修很正常，很有亮光，很有体会。那么今天呢，也没有发脾气，那么也没有讲不好的话，也没有去想一些歪的念头。那么今天到睡觉的时候，我很高兴，我今天是属灵人。可是如果今天有一点软弱啊，不小心一个脾气爆出来了，或者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情，那就很气馁，我今天是属魂的。然后如果更糟糕了，明天犯了一个错跌倒了，他说糟糕，我今天是属体的。他的属灵状态呢，整天在那边分辨，我今天是属灵的还是属魂的还是属体的，紧张得很啊，一下属灵，一下属魂，一下属体。那如果属魂属体就很气馁，过度的自责，这是不是神喜爱的？不是，神要我们坦然无惧地到他面前，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可以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而不是在那边分辨我是属灵人、属魂人、属体人，那这个不是有圣经的根据的讲法。这种紧张，这种分裂，这不是神喜爱的。神喜爱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平安。路加福音一章77-78节说，他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应该是天天在神面前坦然平安，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对的事情，马上悔改就是了，更新变化跟随神就是了，而不是很紧张的拿一把尺整天在那边量，我是属灵，我是属魂，我属地，这种紧张跟分裂，这个是另外一个副作用。我不是说每一个三年论都这样子，但我们说太主张的人会变成这样子，也造成教会分裂。那所以这个是极端三年论的严重的副作用。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到底怎么样比较对。其实圣经讲比较多的是二元论，二元论这个名词圣经没有，但是却有很多的线索。例如创世纪我们读过了，上帝造了亚当，亚当原来是一个用泥土做的肉体， 他本来只有肉体，但是上帝造好之后往他的鼻孔吹一口气，他就成为一个属灵的活人，一个有人翻译成活的魂，但是不容易懂啊，所以有灵的活人啊，他有灵，他有体啊，这个是的确有这么样两个结构在那里。例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里，耶稣说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这是谁？这是上帝。上帝可以把人的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那魔鬼他能够杀我们的身体，他不能杀我们的灵魂。这是讲殉道的基督徒啦。我们基督徒不要怕死，也不要怕殉道，因为魔鬼不能真的毁灭我们，他顶多只能杀我们的身体，他不能杀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死的那一刻直接到耶稣那里去，接受他给我们的奖赏跟奖品，我们的身体暂时在地上安歇，耶稣再来身体还要复活。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二元，有身体跟灵魂，他不把灵魂做详细的区别。耶稣自己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把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他的身体，他身体当天在地上，所以是灵魂跟身体。那这个很多很多，我们刚刚讲的传道书12章7节这样讲，他说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肉体是出于尘土的，这个尘土呢仍然归于地。我们以前大部分都是土葬了啊，这些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就死的时候肉体归于地，灵呢，灵就到赐下灵的神那里去了。所以是灵魂跟身体二分的。另外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一个很好的祝福，希望我们都把它背下来。约翰3书第2节，你不要问我第几章啊，约翰三书只有一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里提到凡事的时候，他举两个例子，就是身体健壮，灵魂也兴盛啊。所以这里是二元的，是身体跟灵魂两个单位。那么这些圣经是很多的，我们只是举这样4个啊代表性的，或者说5个啊，加上这个耶稣把灵魂交在父神的手里，这个几个代表性就很足够了，还有很多倍的圣经。接下来我们要看几节圣经来看见圣经对肉体是那么的肯定，而不是那样子敌对轻视否定肉体的。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提到，我们现在还要再更清楚的来看罗马书6章12到13节。罗马书6章12到13节这边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请注意，这里不是说把你的心献给神，或者说把你的灵献给神，没有，这边说把肉体，肢体的肉体，把肉体献给神。而且说肉体可以成为义的器具，这边说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肉体也可以是属灵的，所以不需要这样子否定轻看肉体。肉体是神的形象，肉体也是神尊贵荣耀的一个杰作，何必否定它呢？何必轻视它呢？圣经反对的不是肉体，圣经反对的是属肉体，而不是反对肉体。接下来我们很熟的罗马书12章第1节，罗马书12章第1节这边说，我们虽然很熟，但我们还是要再读一次。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边提到的是什么？把身体献上，他也不提把心献上，也不提把魂献上，把灵献上，没有，他说把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呢，再一次肯定这个肉体，这跟当时的哲学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其他宗教都强调这个灵魂不朽，肉体不好，可是圣经说，保罗这边带出重要启示，我们肢体可以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只要把身体放在神的手中，我们的身体被圣化，我们的身体也是属灵的。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放在神的手中，被神圣化，被神使用，被神洁净悦纳，也是属灵的，不是属魂的。思想情感意志也是属灵的，身体也是属灵的，我们整个人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让神来使用，我们人的每一方面也就是属灵的。所以属灵应该是从整体来看，而不是这种割裂的来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另外我们来看主耶稣自己，他复活，他是带着肉体复活的，他跟门徒说，你摸看看，是摸得到的。耶稣还陪他们，还准备早餐，跟他们一起吃早餐。耶稣带着肉体复活的，而且这个肉体一直到启示录，神的羔羊，这个人子的形象是那样子，这个钉痕的形象还是永恒的。而我们的肉体也可以更新变化，得荣耀，存到永恒，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所以这个肉体的肯定啊，也是圣经很独特的一个教导。那这样子我们这样讲，到底是不是要做一个决然的分裂？其实也不用，我们这样讲的目的是可以看出说，其实二元论是比较多圣经根据的，而三元论不是没有，而是比较少，或者说相当少。那个提到灵魂身子，那个主旨也不是在讲三元论，主旨在那里是讲全人被保守。所以我们不必把三元论的弟兄啊，把他当仇敌一样。我们过去的思想如果一直都是在强调三元论的，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的来看圣经，重新来检讨这个思想，既然有很多的副作用，我们何必坚持呢？我们为什么不坚持比较有圣经根据的呢？我们是爱宗派超过爱圣经吗？我们是爱尼托生的思想超过爱主吗？尼托生思想里面有很多爱主的思想，我们欣赏，我们接纳，我们谦卑的学习，可是他里头的三元论跟里头的教会论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拒绝。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拒绝他里面的错误，并不表示我们不尊敬他，他仍然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对中国教会，对世界的教会很有贡献，很有影响。可是他因为在三元论上的错误跟教会论上的偏差，也带给教会一些祸害跟副作用，到今天还是在进行这个副作用。因此我们应该爱真理超过爱人，超过爱师父。你如果很佩服尼多生，我们也可以跟神祷告说，我们的佩服要到什么程度。以前希腊哲学家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个三个师徒是很有名的。那苏格拉底那么有学问，可是呢，他说，我爱老师，但是我更爱真理，无爱无师，无有爱真理。所以柏拉图、苏格拉底并不是盲目的追随师父的，他是跟师父讨论的，师父有很多的优点，就努力的学习，可是师父有一些观点如果 根据不足，那么也应该质疑。严格的说，没有圣经根据叫做无稽之谈，小心。根据很薄弱也不要太重视，因为光是圣经很清楚启示出来的真理，我们一生努力都做不完的，何必要浪费太多时间在根据很薄弱的事情上，把它当作这个标杆那样子来坚持呢？不需要。我们真正的标杆是圣经明显的启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问题，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问题。三元论也可能是很爱主的弟兄，二元论也可能是很不爱主的弟兄，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一个那个二分法。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拣选比较有根据的，灵魂跟身体啊这样的分开，灵跟魂不分清楚，这是比较有根据的。那么另外，我们前面几次有提到林道亮牧师，他倒是有一个想法，关于这件事情是蛮好的。他提到一个二元三用论，这个二元三用论的意思就是说，的确人是身体跟灵魂，这两个区别是从旧约到新约常常出现的一个区别。可是呢，却有三个用途。这个肉体有肉体的用途，肉体实在是比较是血气的，要吃要喝，食色性也，要一口气，没有这口气就断气了，所以这个肉体是直接是比较物质性的，它有它的感官的功能。而灵魂呢，灵魂有两大类的功能，一方面是信仰的功能，就是属灵的生活与神相交。可是灵魂呢，也有文化的功能，就是人一切的文化活动，思想、情感、意志美术、音乐这个政治、法律，还有各种的科学等等人一切的文化活动也是我们灵魂的活动。所以人的灵魂是有两个大类的用途，有属灵的宗教的用途，也有这个跟属世跟世界相交这个文化的用途。这两个都是肯定的，有高下之别，但是不是敌对的。把这个属文化的这个功能拿来降服在属灵的功能之下，这样就好了。把肉体也放在神的旨意之下，这样就好了。这才是比较准确的讲法。圣经的名词是什么？圣经讲的是舍己，不是讲二元论，也不是讲三元论，不是讲二分法，不是讲三分法。圣经讲的是什么？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真的要操练的功课不是道空，而是舍己。因为三元论的关系，所以弥陀僧就讲这个道空的思想，要把魂破碎了，然后灵才会出来。他讲道空，讲魂的破碎，灵的出来，这些都是他发明的名词。其实道空跟破碎这个思想并没有足够的圣经根据，道空反而是很像佛教的东西。圣经讲的不是道空自己，圣经讲的是把自己降服在神之下。有没有自己？有，有自己，可是却心甘情愿的让自己顺从神。如果没有自己，上帝何必造那么多不同的使徒、不同的先知呢？你看保罗写作的风格跟彼得多么不一样，彼得跟雅各跟约翰又多么的不一样，各有各的风格，每一个有每一个的文采，可是呢都同样被神的灵感动，被神的灵使用。这个路加写作的时候，他就 像写论文经过考察，详细的照次序就这样写下来，写报告、写采访一样。所以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圣经有很多人的风格在里面。上帝没有把人类都造成一个统一的样子，所以是有人的成分的。人的成分并不是不好的， 每个人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成分，可是这些风格跟成分都给神用，那神透过不同的风格表达出来的真理，真理本身是绝对的，而那风格啊，其实不一样的，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应该肯定人的不一样。我们讲的是舍己，是把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生命的主权，把自己整个身体，一切都在身体里面的，都降服于神，都献给神。这个舍己才是圣经的名词。倒空，这是尼多生的发明。尼多生这个聚会所、地方教会或者什么小群，他们发明一大堆新名词，包括李长寿，他发明更多的新名词。和合本圣经虽然有缺点，但没有像他所说的那么严重，他几乎整个否定了，然后自己重新翻译，然后叫做恢复本了。只有他才是恢复那个原初的真理，人家都没有恢复。他那个恢复本你去看看好了，发明一大堆新名词，根本就让人家看不懂。如果没有信主的人或者出信的人，看起来多痛苦啊！这是神的心意吗？神要人家看圣经又看得不懂，又看又痛苦吗？而他洋洋得意，他那个才是恢复本的圣经，往各地去推销。难道2000年历史里面那么多神所使用的人，他们研究圣经的结晶比不上一个李长寿吗？这是何等属灵的骄傲，何等不属灵。所以这个把自己的一些思想绝对化，把自己的体验发明一些新的名词绝对化，然后不讲究圣经的根据而拿来否定别人，这造成教会的分裂，造成聚会所就绝对不跟接的弟兄姊妹来合成基督的身体，这难道是神的心意的吗？圣经明明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可是他们竭力的把自己跟其他的教会做一个区别，竭力把自己的宗派割裂在其他的宗派之外。他们反对宗派，可是他们建立一个绝对的宗派，绝对不跟人家来往，高高在上。这个难道叫做属灵吗？你可以看见这个一个错误的一个东西，一开始看起来并不邪恶，可是产生的副作用啊，却是一个灾难。所以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谈这个二元论、三元论？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的核心，圣经讲这个根本就讲的不多。我们为什么用两讲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造成很大的副作用，整个中国教会就这样一面倒，倒到那边去，令人心痛，令人痛心，所以必须花一些时间把它纠正过来。我们这个态度是什么？这个态度不是要分门别裂，我们态度是大家都归回圣经。如果王居老师讲的有任何不符合圣经的，你引用圣经清楚的跟我讲，我会马上悔改。如果是符合圣经的，我们一起来跟随。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一起来降服于神。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们在有生之年都有可能在某一些地方不完整，都可能有错误，可是当我们这个强调神的道，强调圣经的时候，我们归回圣经，我们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越来越有神荣耀的形象。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所讲的，就渐渐有神荣耀的形象。所以林道亮牧师提这个二元三用论其实也不错啊，身体跟灵魂，这是圣经常常讲的。可是灵魂的确是有两个用途，有这个宗教功能，属灵与神相通的功能，也同时有与世界有这个文化的功能。那这两个不必把它截然区分开来，这两个可以在一起，功能当然是属灵的在文化之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啊一个讲法。所以我们不要用倒空破碎啊这一些没有什么圣经跟随的根据的名词。圣经不是讲倒空， 这个道光会让我们怎样？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们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这又是这人发明的名词了。谁告诉我们要空空的来？我们要有备而来，我们要预备心，我们带一个大大的容器而来。谁告诉你里面是空的呢？容器要大，容器还没有满，我们至少是我们的心智很大，谁告诉我们里面要空呢？里面应该丰盛啊，但是永远还有新东西可以加进来，是这个样子才对啊。这个道空，这个是佛教那种虚那种空的思想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神学态度跟一个圣经态度跟一个信仰的态度问题。我们要找那个有圣经根据的，我们一生应该忙着来追求这个有圣经根据的，就忙不完了。那一些有争议性的没有圣经根据的，我们也不用跟他做仇敌，我们可以姑妄听之，了备了供参考就好了，继续思想，看看哪一个比较有圣经根据，有清楚的，有足够的，有一贯的，就是跟其他有相关的圣经一贯整体性根据的，我们就欣然接受，快快跟随，马上顺从。如果没有清楚的、足够的、一贯的整体性的圣经根据的一些人的一些新奇的说法，我们就拿来放在心里，学习玛利亚，放在心中反复思想。我们要爱主、爱圣经，超过爱人、爱宗派、爱自己的团队，这才是啊神所喜爱的。这也是在中国教会啊，因为太强调三元论，所以再加上中国教会有这个斗争的背景。不是说教会爱斗争，而是说教会也在文化的环境里面，我们都经历过文革，经历过那个斗争的文化，那个斗争的精神是你死我活，你对我错，为了保证我活，为了证明我对，就一定要把你斗倒、斗垮、斗臭、斗烂、斗死。这种斗争思想其实在今天教会里面，中国教会里面还是很流行的，都高举自己的经历跟自己的说法。你的经历是对的没错，可是圣经比你的经历更丰富，你怎么敢说跟你的经历不一样的就是异端，就是错误呢？这样何等夜郎自大，何等画地自限呢？上帝容许宗派，上帝容许我们在真理那么广大圣经一百万字真理的范围里面有不同的经历，我们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应该谦卑的欣赏，应该看宗派为神的丰富。神就是怜悯人，让人可以在不同的口味里面吃饱，在宗派里面只要强调在真理的范围就是神所喜爱的，不要把次要的当主要的，不要本末倒置就好了。在合乎真理的范围有一些不同的强调没关系，只要以十架救恩为核心，我们都是弟兄，应该这样才对。为什么要搞成这个四分五裂呢？家庭教会虽然号称没有宗派，没有挂宗派的招牌，可是实在是因为以前有斗争的背景，所以那个习性还没有基督化。我们应该文化基督化，我们那个斗争的习性应该在基督里面被拿走、被改造，以至于呢，我们就很谦卑的欣赏跟我经历味道不一样的一些弟兄跟宗派，这样子神的家才，我们才是一个完整的家，这样才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圣灵所赐的意思就是说，属灵的啊才是弟兄，有神的灵在他们心中才是弟兄。有一些如果不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当然我们不能随便跟他和在一起啊。我们只要有生命，就是我的弟兄，我们不要把弟兄当仇敌，也更不可以把仇敌当弟兄。我们弄清楚，然后心胸宽大，在真理的范围，我们有很多弟兄在不同的宗派里面啊。这是二元论、三元论，只要是重生得救，都是我们的弟兄啊。但是只要极端的爱一个说法超过爱圣经，我们都要规劝他。这是今天一个简单的结论。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听众，赐福中国教会，在他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七节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另外，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也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想想，上帝的儿子成为我的奴仆，他卑微自己，担当了我的苦难与罪恶，那是何等难以想象、无法测度的大爱呀！谈到人，听课听到这里，您想过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基督徒应该效法基督，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不是寻找公义的、虔诚的、圣洁的人，而是要使人成为这样的人。应该借着祷告或为人牺牲受苦，或者是其他的方法，使人成为这样的人。基督徒活着不是寻找富足的、刚强的、健康的人，乃是要叫贫穷的、软弱的、有病的人成为富足的、刚强的、康健的人。你同意吗，朋友？系统神学一百讲，别错过第二十七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